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一方面来说，当然整个哥林多后书的背景，我们提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有某种的张力存在。张力存在就是说，哥林多的教会跟这位牧师传道人，或者说这位使徒保罗之间关系相当的紧张。所以哥林多后书好像很多是用在特别是作为一个牧师传道人的时候，他这份书信对他来讲，对他的侍奉，对他在反省很多事情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帮助。不过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也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信仰的生活当中。但是不可否认的，这边所说的信仰的经历恐怕是比较深刻的。对一个刚刚信主一年两年的人，可能还不能够体会到这其中的一些奥妙，或者说其中的有一些所说的一些道理。所以今天所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英文叫做 paradox， 中国大陆的哲学界是翻译成叫二律背反，那么台湾是把它翻译成叫做吊诡性的真理。 paradox 就是说有两个东西是完全相反的，是这个就不是那个，是那个就不是这个，可它两个放在一起要表达一个真理。那这边所说的就是在最后中间地方，他提到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这叫做 paradox。 软弱就不刚强，刚强就不软弱，那什么时候会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是最刚强的时候，会让人很困惑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多属灵的真理却常常是用 paradox 这种恶律背反的方法来表达。那因此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属灵经历。我也承认可能我刚信主的头三四年的时候，我看到这段话我似懂非懂，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我没有经验过这种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会刚强。那信主三十几年下来以后，就常常经历到软弱，然后就慢慢发现真的是有点道理。什么时候你经历到你承认了你的软弱以后，你反而去经历到神的大能，以至于你反而是比你任何的情况下更加的所谓刚强。所以软弱与刚强，刚强与软弱，这两个看来是完全矛盾的东西，相反的东西，确实能够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可以经验到。那么他今天保罗在这边提到这个经历的时候，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保罗提到他自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属灵的一个特殊经历，就是有一个神秘经验啊。那么所以这边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保罗他说是我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会说的。通常我们一般的人，如果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验，你恨不得告诉全天下所有的人，赶快告诉你，然后讲了以后就说哇，你有这种经验了，我们都没有。保罗却把这个神秘的经验保留了14年之久，他提都没有提过，甚至到这边提的时候提的跟没提一样的。他说我提到三层天上去了，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不可以说的，所以我也不说了。到底你看到啥呢？一定要，如果是别的人的话，一定写个天国游历记，哇，到乐园去了，怎么不写一些东西呢？很多人死了又活来的人都是告诉你了，经过一个时光隧道，然后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啊什么的，很多人会写这类东西了。保罗应该写一个这种东西，哦，那我们才是兴奋的不得了，哇，天堂是这个样吗？保罗讲了半天，说他有一个经历，那到底你看到啥了？没说。听到啥了？不能说，吊胃口嘛。保罗很有意思，他14年闭口不说，到14年后他觉得是逼不得已的，我必须说的时候呢，他也是欲语还休，讲了半天又等于没讲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自己有一些解释。所以这段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和教训，是我们每位基督徒或早或晚我们在我们生命中你会经历到的，不一定是你要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个传道人，当然你会在不同的方式上去经历到，即使你不是，你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你会从你人生很多所谓的软弱经验中去体会到这个，就是说你人生有很多的限制，你人生很多的无奈， 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求神给我们恩典，有能力。我生病的时候让我病好了，我考试考不过的时候，主啊，那我这次要考过。诸如此类，我们总是希望说，哎，最后赢了。可是往往人生的经历却不是如此。那你会觉得今天祷告不灵了？这个不是有上帝吗？上帝不是听祷告，上帝可以怎么样吗？但是在属灵生命的经历中，神要慢慢的带领每一个信徒经历过一件事情，体会到你人的软弱跟神的大能之间这种很微妙的关系。他一开头就提到他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属灵的一个启示和显现，但他一开头就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他说，我下面要说一说我自己得到的属的显现和启示。当他说这个的时候，他先声明了我是不得已的，否则我是14年前的经历，我停留了14年不说，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话，我连现在也不会说的啊。所以他说我是个不得已的，是自夸是没有益处的，但我是不得已的，但是说我现在也是非说不可，必须让你们知道为什么是逼不得已。就是因为当时有另外的一些人，一方面在毁谤保罗啦，一方面在否定他的使徒的权柄啊等等的时候，那些人常常自称自己有特殊的启示，特殊所经历到的神的显现。保罗在这个时候不是为他个人的名誉、个人的身份、个人的一些什么东西来答辩，他主要是提到说，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亲自传给我的，是我传给你们的。如果他不再是使徒，保罗如果不再是使徒，他所传的福音也就不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说，为了这个是不得已的，但我必须要告诉你。所以他是一个不得已的，他并不是想用这些特殊经历来衬托自己有一种过人的特殊的那种地位。那这是差别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要分享一些特殊的经历啊等等，就表示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去过那儿你没去过，我经验过这个你没经验过。如果用这种的差别，相反的是衬托自己独特的地位。保罗却拒绝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别人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他说我是不得已的，但我是不愿意这样做。然后他提到一个属灵的经历，我说好像说的是语言不详，而且更特别的是他用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就是说他不说我14年前有一次被提到乐园里去了，你看他从来没有说我，他说什么呢？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是谁啊？你要看完以后隐隐约约猜得出来，说哦，搞了半天他说他自己啊。我说你说哦，我认得一个人14年前被提到天上去了，14年前有一个人被提到天上去了，然后这个人讲了半天到底在说谁呢？其实他就说那就是我，但他偏偏不说我。还有我认得一个人，他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句话重复两次哈，而且在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会让人有点困惑，就是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哈，这个人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是带着肉体的身体上去的，还是不带着肉体上去的？我说实在我都不知道，保罗说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就是说我是在一种好像我们叫做一种像梦一样哈，一个 dream 里面一样，哦，我提到天上去了，然后起过来叫身外，没有带着肉体上去的，或者我是整个人连着我的这个肉体就上去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实在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啊。他提到这个，然后第三节说，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三节的中文翻译是最容易 confuse 让人困惑的，就是说他是说我认得这个人是在身内认得他的，或在身外认得他的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吗？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意思，其实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一点，他是前后切割开来的。他是提到说，重复提到说这个人是我认得的，因为第二节开始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第三节说我认得这个人，然后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是接到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去了。还是重复第二节所说的，当他被提到乐园里去的时候，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所以你知道吗？第二节跟第三节其实中间是一个重复的一句话，并不是说我认得的这个人是在身内或者身外认得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当他被提到所谓乐园，其实第三层天跟乐园是画等号的啊，同一个东西，到底是带着肉体上去的，或者只是一个灵魂方面的一种方面，他说我不知道，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只有神知道。总而言之，他提到说有一个特殊的经历，好像称他为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者说被提到乐园里去，亲自在那个地方好像见到神了。然后呢，他说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就说他听见了一些神对他说的一些话，是人不可说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不被允许告诉你们的，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人不可说的，是说有一种情形是说说不清楚，无法描述的，也可以叫做人不可说的。但是原文的意思或者说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是代表说这个不可说的是被禁止不允许我说的，有一些启示我得到了，但是神不许我告诉你们的。所以他没有说，他不但没有说，他后面也提到说我也禁止不说。当这个禁止不说里面是提到说避免别人把他看高了，所以他禁止自己不说，也是神要他不准说的。所以到底他听见了什么事情他没说，不但他没有说内容，他连这个经验都十四年没有说过。为什么他十四年没有说过呢？因为他提到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不要夸口。他避免渲染这个经验以至于成为一个夸口。第六节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就是说如果我拿这个话来引以为荣，不算是狂傲，因为我没有说谎话，我说的是实在的一个经历，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你分享一些特殊属灵经历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会使人对你另眼相看，会使你在众人当中因为你的特殊经历或者特殊恩赐吧，使得你被看的那个地位超过你当得的，超过你这个人本来实际的状况。保罗对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敏感，也是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在分享我们自己任何的普通的见证啊，见证得救的见证或者任何一件事情见证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让弟兄姊妹看我超过我真实的光景。就是说我们常常做分享见证的时候，我们也会报喜不报忧的，对不对？都讲一些至少对我还蛮有利的。所以听完这个见证以后，你对这个人的了解，这个画像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其实我们有一些软弱，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可能没有讲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有意和无意之间，我们的见证和分享是会让人别人看我过于我所当时原来真的情形的情况。保罗他拒绝禁止说这个东西，是为了避免别人把他看高了，过于别人在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那别人在他身上看见所听见是什么？他意思就是说真正一个人的生命状况是如何，要从他这个人的品格生活行为上以及他为神所做的事工那个真实的果效上去判断的，不是凭他讲的一个见证故事而已，不是凭他所渲染的他自己的特殊经验而已的。真正实际你这个人是如何，是从生活当中一点都不能掺假的就活出来的。保罗说我宁可你们看我是照这个所看，而不是照我告诉你我提到过三层天上去，我去过乐园，我见过神，我听过这个，然后用这个英文叫做把自己 puff up， 就把自己就是好像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啊地位就被抬高了，或者叫做自我膨胀吧。保罗拒绝用这样的事情来让别人来误会他，来免得把自己看高了。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今天我们一般基督徒的经验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喜欢分享一些特殊的经历，我有时候也说过哈，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你要怎么去分享， 那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人在分享一些属灵经历的时候，如果分享的那种口气不太对的时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们再讲个普通的例子来说吧，你会不会听到有一个人这样的分享说，感谢主，我信主十几年以来哈，我现在越来越谦卑了。你听起来就味道有点怪怪的。如果你很谦卑，你会说你很谦卑吗？真正谦卑的人不会说自己谦卑的，对不对？你说我十几年以来我越来越谦卑了，我现在好谦卑哦，好像那个饭菜啊变味酸掉了馊掉了，那种味道就觉得怪怪的。也有很多基督徒喜欢分享自己说，某年某月某日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了。哇，圣灵充满了，那当然他会讲他自己圣灵充满的经历了，可能会正发抖了，或者砰打下去了，或者怎么的。当他讲这个的意思，我觉得就有点像保罗禁止自己不说的不分享的经验一样。当你说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许你的意思是盼望大家知道说，哎，你别看我这个人看起来讲话有时候不答不是的，或者有时候讲话怎么样，哎，我是被圣灵充满的耶，你有没有？我们当然没有了。那你就不是把自己抬高了吗？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你被圣灵充满了，谁知道呢？是有人看到你蹦打下去了，那是圣灵充满吗？说实在是无从查证的。真正能衡量你这个人是什么人，保罗所说的，照着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你所看见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我的生活行为一切的一切加起来，那就是我真正的我。如果你看见了我，然后你给我一个评语说，这样一个温柔谦卑的人，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他肯定是被圣灵充满了，那就是一个正确的而且很好的评语。那最好由别人说，当你说你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不知道听起来的人会怎么感觉啊？可能有人心里在想说，还说呢，昨天还跟我吵架，那吵架那个样子像圣灵充满的人吗？所以你可能在这边讲的时候，下面的人有各式各样的反应，各式各样的心情，然后在想说，是真的吗？所以保罗说，我禁止我自己去说那样的经历，免得你们把我看得过高，超过我真实的这个人，真正你所看见所听见，那个听见就不是说听见我这篇见证，听见我讲的这个经历了，听见的是听见我整个这个人所说的，以及我所传的福音，我所活出来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那个才是真实的我。我不要你们任何一个人，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看我超过我所活出来的，他的意思在这里是在避免说，可是他毕竟是说了，为什么？他说我是不得已的。我就想起一个经验，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我在台湾信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叫吴永长老。那么因为在我们的教会的体系里面，我们是不称传道人为牧师的啊，我们是叫做地方型的教会，不但不是聚会所。是吴永长老是我们的传道人，那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可以说特殊的恩典，他有很多特殊的经历。那他是三十几岁的很年轻的时候得过一个癌症，好像是大肠癌，那后来医生宣布没救，因为他爱上大肠癌已经末期，而且是全身扩散，所以本来要开刀，开刀也是个基督徒的医生，肚子一破开来本来要开刀好几个小时的，三十分钟就出来了，一破开来一看，所有的癌细胞是扩散到整个的腹腔，全部都是了，他不知道要割哪里，那一割大肠小肠直肠全部肠胃通通割光了，所以一打开一看就缝起来，所以三十分钟就出来了，手术极为顺利，顺利就是割开来缝起来就好了嘛。那医生已宣布说没救了，但神奇妙的医治，他现身传道啊，到现在还活着。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那身体的疾病这只是其中小事一桩，还有别的。在我信主的时候，我信主是1966年，因为那年很容易记，文革开始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如火如荼，我这边刚刚信主我也如火如荼。然后呢大学毕业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我当完兵回来，那段时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实际上在台湾的一些教会当中都开始了一股 风潮吧，或者是什么，就是也跟今天很多教会碰到的灵恩问题有关的哈，就是谈到灵恩的问题，属灵恩赐的问题。那那时候谈灵恩最常提到的就是提到说方言，说方言哈，不是讲什么山东话什么地方的方言，就是一种听不懂的舌音。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那时候在东南亚华人圈子里面有一个新的现在被称为像异端一样的一个教派出来，叫新约教会，他们是很强调讲方言的。然后还有别的一些教派都有灵恩方面的，都在强调方言，那在教会里面都吹这种风。那当然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有些人受这个影响，也是很多说哎要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要讲方言啊。那当然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些长者不赞成这样，就不要走这个什么特殊经历什么东西的。那在这个争执当中就有一种声音出来了，有一些热衷于这样子，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就是说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些长辈或者是这些传道人自己都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说过方言，没有这种东西，然后就反对人家说这个，你根本就不懂，就是你没有说过方言，所以你不懂嘛，那你要说这个东西、哦、那好像听起来算是不服气，但心里也是对啊，我没有这种经历，那我们去否定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啊？对，那教会好像也一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当然详细时间我不记得了，那有一次吴长老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自己一次特殊的属灵经历，那他也说了这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只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过既然有人提到方言的恩赐的问题，那我也就说一说吧。那当然最近我重新回去看他的传记，我可以确定大概那件事情发生到他讲的时候中间大概隔了4年或5年，因为我想他讲的时候我记得是1970年代，那我71年当完兵回来，所以我想是71、72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那件事情发生在1966年，就中间5、6年的时间他从来没有提过。他第一次提的时候是差不多6、7年以后。他说他曾经有一次特殊的经历，那次是千里达，他去千里达布道，那只是在联络过程中呢没有很详细的讲清楚，结果他去到那里去有布道会的时候，什么聚会都安排好了，那么当地千里达的人是讲英文的，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侨是讲英文，听不懂任何的中文，可是当地的华侨清一色是广东人，那因此当地的教会那个长老是会讲一点所谓的国语或普通话的，所以跟他联系的时候都是这样跟他讲，但从来没有提过他讲到要讲什么话，到那边才说你要讲广东话翻英文。吴长老说他的广东话大概跟我的程度差不多，就是识听不识讲，能听不会讲，讲到那跟普通讲两句广东话的你好我好不一样，讲一篇道你是你怎么念，他不可能，我不可能用广东话讲道，可他不能用国语讲道，翻广东话再翻英文，那台上三个人家一翻下来的话全部都乱掉了，所以后来他们就要求他勉勉强强的你就用你所能猜得到的广东话去讲出来吧，然后我们也就勉勉强强的猜你在讲什么广东话，然后还是要翻英文的。我想说这个是太难了吧，但是没有办法，聚会就这样子了。那祷告也祷告，祷告也祷告，就聚会上台讲道。很奇妙，他连续3天的聚会，他每一上台，他的广东话非常的流利，他就全场用广东话讲道，而且字正腔圆。吴长老还说，据说那个录音带还在，可以请一些广东人去听听我讲的广东话有没有讲错。可是他一下台就不会讲广东话。他说他第一天讲完道一下台，那个长老就说：“吴长老，你真太客气了！你说你不会讲广东话，讲猴猴啊！”吴长老就一直笑，一直笑。我只听得懂你在说猴猴啊，其他我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说：“你开玩笑，你不会讲，你刚刚讲道都用广东话讲的啦，你怎么会说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他说：“我真的是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可是你刚刚不是用广东话讲到吗？是的，我刚用广东话讲到，可是那几乎像不是我讲的。他 他跟我们教会分享说他曾经有说过方言的经验，但那不是第一次。他说如果你所谓的舌音的那种方言，他说我有过，他又讲的另外一次经历，那类似经历也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他同样在我们教会当中他绝口没有提过。但是当教会有人在说吴长老你自己都没有说过方言，你反对人家追求说方言，你这样好像是你没有这种经历嘛。所以他说既然有人这样说，那我就分享一点吧。他就说了那种所谓舌音的，然后还有一种经验，就是说他真正是说出一个语言是他从来不是说从来没有学过，或者说至少是他根本不可能可以掌握的。当然后来我看他的传记，他才告诉我们，就是说事实上他有两次，那次是第一次，几年以后又有一次，也是误打误撞的，他又被迫要用广东话讲道，也是一样，他一上台就可以用广东话讲道，一下台又是不会。但是他好像保罗一样，我禁止不说这样的经历，免得你们把我看高了。直到一个情况下他是不得已的时候，他才跟我分享。那个不得已就是有人开始在好像挑战，如果说不是要挑衅的话，就说你自己都没有这种经历，你为什么反对呢？他说好，你说没有经历，有的。事实上也只有在哥林多书信，你知道保罗第一次提到他说方言的时候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因为更多教会也是有人以说方言来夸口，那保罗才说一句话说，感谢主，我说方言你们比你们众人还多。要说说方言，保罗我也说过方言，如果说舌音我也有，但是除了哥林多前书，你看保罗所有的书信他从来没有提过说他说过方言的经验。所以他并不是在每封书信都要讲说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只有在哥林多的教会，当教会的信徒以此夸口的时候，保罗才不得已的说，论到这个我是有这样的经历的。只是他接下来马上就说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毫无益处。我就算能够说天使的话语，没有爱算不得什么，能说方言又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说这种特殊属灵经历没什么值得夸口的。我保罗也从来不夸口，但是如果你们以此来夸口，以至于你要用这个经历来贬低别人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这经历我也是有的，甚至我超过你们很多，但是我从来不说这种事情。所以从我自己教会的传道人吴永长老身上，我可以说学习到也领会到保罗这边所说的那个原则，就是说我不愿意过分的经常的或者是夸耀式的或者是渲染式的去分享这样的经历，免得别人把他看得过高，过于真正应该在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那样一种评价。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是说我们所分享的不一定是特殊属灵经历，即使是一般的经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必须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在分享这种经历的时候会不会有意无意的要把自己衬托成一个好像蛮美好的形象，以至于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看法因着那一篇的见证可能有某种程度的扭曲，把我看得过高了。当然每个人这样的错误可能在所难免，但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在分享见证的时候都求主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很忠实的去分享这些东西，我有什么特殊的不讨神喜悦的动机没有，我在分享这些经历的时候是要让弟兄姊妹对我有一个过分的一种某种的看法吗？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提醒的。然后他一方面提到说我禁止自己不说免得有人把我看高以外，除了这是他自我的约束，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第七节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这件事情也是保罗一生当中，在所有圣经学者在研究保罗生平的时候一直怎么讲争论不休的问题，讨论不已的问题，就是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称为肉体上的刺，到底是啥个东西呢？ 保罗也是语焉不详的，他有一根刺在我的身上，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那我说圣经学者讨论很久，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大多数的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一致同意哈，不，大多数的学者同意，应该是所说的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肉体的病痛，一个疾病。那他称它为一根刺，就说这个肉体的疾病对他来讲，你要一个人身上有一根刺，或者说哈，有一种人是脊椎骨哈，我们叫骨刺，就是脊椎骨有时候那个软骨那个磨损了等等，有时候那个神经会戳到你的软骨，坐立不安，所以你身上有一根刺，一定让你浑身坐立不安的。保罗不但是神的使徒，保罗有很多行神迹奇事的恩赐跟能力的，他医病，他赶鬼，他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常常医病。那么问题在这里了，他能够医别人的病，他难道不能医自己的病吗？他身体上有个疾病，这个疾病如果是疾病的话，对他当然，他常常要旅行到各地方去传扬福音的话，肯定有很多不方便。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他那时候常常是走路的，有时候偶尔要坐船的，如果身体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对他的侍奉工作当然有困难，当然有难处。所以他提到说，是因为恐怕他所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至高。所以他到底是什么刺在他身上，我想这个问题不是我们需要他太多时间去思考，因为你永远不会有100%准确的答案，大概可能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句话里面带着两三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这根刺是谁给他的？他这边说，恐怕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根刺加在我的身上。这个刺不是神给他的，是撒旦攻击他的，但是却是神所许可的。你知道这有个微妙的差别哦，不是神说，保罗你得了一个启示很大，我告诉你，我怕你太自高了，我把一根刺放在你身上，那就是神在对付我，但这是撒旦的差役在攻击他，但神却许可，因为他三次祷告求主把这个刺拿走，神没有答应这个祈求，表示说他祷告的话，表示说神可以把他拿走，因为神比魔鬼撒旦是大的，撒旦要攻击他，神一挡就没有了，但神没有把刺拿走。但不是神拿刺去刺他，因为如果是神拿这个刺放在他身上，你怎么可以祷告求神呢？神我要刺你，对不对？你求神说你不要刺我，不是，这个不是神对他的攻击，是撒旦对他的攻击。但是即使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也必须在神许可之下，否则任何的灾难任何的难处不会临到你。神有足够的权柄，足够的能力来把所有的困难通通挡住，除非神许可说，虽然有这个难处，问题不大，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这点先搞清楚，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灾难，但不要把灾难归罪于神。灾难常常来自于撒旦的攻击，但是不可否认，神在里面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是一个被动的许可的角色，他容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但不是神故意的拿这个灾难来打击我。如果是神主动的，那个叫做管教，这个不是保罗被管教，这是被攻击。所以管教跟攻击是不同的，好像父母对孩子，有时候孩子错了，父母要管教他，但父母管教是出于爱的，攻击不一样，只有仇敌会攻击你的。父母打孩子的话，不是父母在攻击孩子，因为父母不是孩子的仇敌啊，那出于爱，所以他有一个管教。神对他的儿女，对所有的信徒是出于爱，他只有管教，那在我做错的时候，但他不会恶意的来攻击我，但是撒旦是可以恶意的攻击你的。这一点先搞清楚哈，是撒旦的攻击，不是神给他的刺，是撒旦给他的刺。但第二个也的确，我刚刚说了， 是有神的许可存在的，神容许，神容许。那神为什么会容许？神的容许一定在神的智慧当中，他考虑过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所以才会容许的。那有益的地方在哪里呢？保罗自己也说了，为了恐怕我过分自高，神容许，也有一个教育性的好处，神就容许。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灾难，我是说这些灾难如果不是出于我犯错以至于神的管教以外，那我们常说这是魔鬼的攻击。可是为什么神容许那个攻击临到我？可能是我身体的疾病，可能我碰到一个车祸，意外的车祸，或者莫名其妙的我失业了。如果不是我们犯错神在管教我，那神为什么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一定对我们有帮助的。但是既然是神容许，也表示说最终的最后的主权在神手中。魔鬼不是能跟神平起平起平坐的哈。我们今天可以说这样说吧，全世界所有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的里面，有相当多的一种哲学宗教思想是把善恶当成两个平起平坐的一样的力量啊，善跟恶不断的斗争，有时候善是赢了，有时候恶是赢了之类。而因此有些人把魔鬼撒旦跟这个上帝呢当成两个对抗势力，是一样大。在基督教的观念不是如此，基督教的观念是神是最大的，魔鬼在基督教的观念是属于堕落的天使，堕落天使长，所以他跟天使平起平坐，他跟上帝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只是在暂时的时空环境中，神容许魔鬼撒旦有某种的活动范围，跟他容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范围。那因此神有绝对的主权，神一封杀的时候，魔鬼撒旦什么都不能做的。但神容许，如果说为了某种在属灵上的成长教育的功能的时候，神容许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可以发生。但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神如果觉得够了或者觉得不应该的时候，神就拦阻。所以神有最后的决定主权，这点我们要必须了解。所以任何的事情除非神许可，不会临到我们啊。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天父必看顾我，这样的诗歌是从你的属灵生命经历中会体会到啊。所以在几个场合我也曾经分享到那首诗歌，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这首诗歌当然我们从信主以来很多年常常唱这首诗歌，非常熟悉。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听到有一对姐弟他们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那个弟弟唱这首诗歌，真的是会触动你的心灵，因为他们从生命的经历中体验到天父必看顾他。这个姐弟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1949年刚好教会派他到美国来读书来干什么，他就出来了，而且带了一个最小的小弟，那时候大概一两岁，到了美国来。然后1949年之后你就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转变了，他父亲就留在美国，从此就没有回到中国。那这姐弟跟他的母亲就留在中国，他们是山东人。然后当然政治情况一变以后，因为他父亲是牧师，那么此后20-30年当中你可以想象经历过非常多的打击，因为他父亲留在美国没有回来，又是宗教人士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被贴标签的，就好像特务一样什么之类的。所以他母亲呢因为受不了这些打击，各种的痛苦，忘记他父亲母亲怎么死了，总而言之没有几年母亲就死了。于是这位姐姐带着弟弟他说那时候3-4岁4-5岁之类的，没上学，姐姐也不过才7-8岁，是带着背着弟弟变成像乞丐一样到处走，所有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接待他，因为他是属于反革命的那个分子，比普通黑五类还要严重。但是几十年之后，当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是40-50岁，然后就讲到他们中间的一些经历啊等等等等。好，那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他母亲死了，母亲在美，父亲在美国，他没有父亲，可他们经历到的是天父可以看顾他。几十年以后是两个人还活着，当然回到美国来，那时候是80年代初期，因为中美建交了种种原因，然后一下子好像有海外关系的从地狱就升到天堂了 以前海外关系都是在文革时间都打喊打喊杀的，像一下海外关系不得了。那爸爸一直留在美国，那个时候他父亲好像已经过世了，但最小的小弟已经是美国公民了，所以他小弟奔他姐姐哥哥出来，他就出来了。他的这个弟弟是山东师范学院毕业的，学声乐的，所以他唱起歌来哈，很有山东腔的。他一唱起这个《天父必看顾我》的时候，我真正会觉得心里被震撼，不是那个声音，是那个经历。他真正经历到说，我一无所有，父亲在美国，但是完全帮不上忙，相反的带来很多的厄运，母亲死了，然后姐姐带着弟弟，真的是在人间就这样晃晃晃晃晃。但是每一个过程中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讲完见证，他弟弟用这首诗歌作为一个结束和回应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就是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只有神是你唯一的帮助者。而你经历到，也好像我们儿童诗歌也唱那首诗歌，要数算主的恩典，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活过来的，但是每一点一条路，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手在引导。神容许很多的患难临到我们，但是至终神是最高的掌权者。神固然会容许一些患难，但是每一个患难的分量，你可以说多重，都是神许可的。神所加给你的患难不会超过你能承受的，神会控制得很好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神容许，表示说为了某一个目的，神容许一些事情。神不会永远让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每天过着一个好像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日子，好像温室里面成长的花朵一样。神容许我们经过自然界里面好像风暴，一些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最终有一个目的，要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保罗很清楚地提到一件事情，说这个刺是撒旦的攻击，但是是学神所许可的。所以他也三次祷告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他。如果我们经历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求主拿开呢？可以。但是你求主的时候，你也必须了解神有一个最高的主权，我还是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你可不能跟上帝耍赖，是吧？你不把这刺拿开，我不要信你哦，最后一次通知你哦。很多基督徒祷告是这样祷告的，神啊，我祷告这么多次你都不理我，我告诉你最后通牒，如果你不能把这个难处拿走的话，我不信了，从此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如果神是神，你跟神威胁，神也不会听你威胁的，你的儿子会跟你耍赖啊，最后呢儿子会赢的。很多做父母的都是非常孝顺自己的孩子，神可不吃这一套，你别跟神来耍这一套。所以你每次祷告像保罗一样，他说他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挪走，神的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意思说这个刺我不会拿走，但是我给你足够的恩典去面对这个苦难，他就顺服了。所以保罗没有说我三次求主，求主这样说，我就对神说，神啊不行啊不行啊，这个刺不拿走我都干不下去了。哎呀，他没有一没完没了的一直这样。三次之后神告诉他说我恩典够你用的，保罗就停了。然后呢他只是感谢，他说我每次呢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每次我软弱就经历到神的大能覆庇我。所以你碰到一些难处，你分不清楚是一个神许可的，许可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来自于的管教，你每次都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的。只是每次的祷告你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对神说，神如果是出于你的管教，求你光照显示我里面的罪，让我能够透过认罪悔改回头。如果是出于撒旦的攻击，如果是你许可的，我甘心乐意的接受，如果不是你所许可的，求你拦阻。这个是一个祷告。有的时候我们 譬如说我们常常为宣教事工祷告，我们有宣教士在外面，如果宣教士在中东一带的，中东一带现在是很危险的，不要说宣教士，一般的人有时候被这些伊斯兰教徒就杀掉了什么东西，我们也会为宣教士在那边安全祷告，我们会求神说，神啊，保护他们，用一个篱笆把他围起来，刀枪不入，会不会这样祷告？神有的时候是不是听这样祷告呢？有时候神的确在格外的保守了一些人，但神也容许一些人因此殉道。我们到底该怎么为他们祷告？是求神让他们身体不受伤害等等呢？还是求神无论这些宣教士在那里为福音摆上的时候，或生或死，总叫神的名 得荣耀，或生或死，他们所摆上的是被神悦纳的，但不一定永远是平安无事，不一定永远是好的。比如说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来祈求。但是第九节神对保罗的回答是整个当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所有基督徒我们或早或晚在属灵生命上你必须经历到这一点。神对保罗的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恩典够你用，也就是说他的软弱，他的刺并没有离开他，但神说我有足够的恩典让你面对他。那当然我说这个刺可能是病，可能是别的东西，但不管是什么，神没有把这个软弱拿走，这只是给他足够的恩典。但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是一了百了，就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啊。譬如说我说了，我们教会吴永长老他癌症得医治了，所以到现在癌症已经五十几年过去了，他癌症没有复发，可是你不知道他身体有多少病，所以他说他从来不做身体检查，因为他做身体检查会吓死所有的医生的，他没有一个器官是对劲的。他有一次在香港讲道的时候在台上就昏倒，然后昏倒之后他坚持把麦克风，他就躺在地上，他们有个担架把他放着，他坚持把麦克风拿着躺在担架上讲完他的道，才进医院一检查，医生吓坏了，他低血压跟高血压一样高，医生说你一碰马上血管爆裂，他说我要出院，因为今天晚上还要讲道。他身体很多疾病，他说 我的器官大概没有一样是对劲儿。我在他的教会成长的时候，我看他讲道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他像是一个病人啊。但他分享有的时候分享一些他身体的疾病的时候，我才可以体会到说，其实他可能每一次在侍奉神，每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身体不知道哪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他站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所以我相信他身体上的软弱是一直跟着他的，从来没有一天是说好，你的癌症病好了以后从此身体没有一样毛病，生龙活虎。我们听他讲道的时候是生龙活虎的，你不知道那个生龙活虎的表面之后他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那是神的能力复辟在他人的软弱上。可神为什么不干干脆脆的医治他，让他全身健康健壮呢？神有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做的，神有的时候就是容许一个软弱就跟着他，而且不是跟他一天，不是跟他一个月，不是跟他一年，有时候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当然我自己 也有时候，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有时候去读一些历史的东西，也很自然会读到一些不管是历史或者是教会一些有名的人的传记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我以前曾经知道，让我曾经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历代里面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个人也好，他的家庭也好，很多时候他经历到一些以我们来看我们可以称他为软弱，或者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碰到这种事情，神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问题拿走。譬如说这种例子很多，你只要去找到一个有名的神的仆人，好像神都在他身上，有时候不止一根刺哦，好几根刺。 谈的宣教最有名的是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在印度宣教，成果非凡。可他有很多恩赐，其中有一个是他太太。他从去英国，一直到后来，他太太从神经衰弱到神经分裂。他有三四十年的侍奉，是完全像孤立无援一样，就他太太不能给他任何的帮助，相反，他要花好多时间去照顾他的太太。那我在想，哇，做个宣教士，如果一个宣教士的太太不但不能帮助他，反而成为他的惨泪牵绊，哎呦，侍奉好难哦。可 William Carey 成为基督教近代宣教史上第一个最有名的，可以说是开路先锋，他开拓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可是神却容许他的妻子有一个精神的疾病三四十年之久，这一根刺。那神为什么不能医治他呢？神不想医治他吗？有时候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多么可惜，如果夫妻同心同工不是很美的见证吗？这就不像很美的见证咯，这个太太好像不太适合做宣教士老婆一样。可是确实神所容许的。可是当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比较多研究这个宣教的时候，越来越会觉得说 William Carey 这个人所以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人，就是在他的软弱上，你不能不把恩典把荣耀归给神。那当然我以前也说过 William Carey 这个人是没有读过书的，他小学没有毕业，因为家境很穷，可是他却成为古往今来可能从来不会有人破他的记录的，他成为古往今来最有语言天分的人。在印度四十年，他学会三十几种印度方言，翻译了二三十种印度文的圣经，这个记录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打破的。四十年学二三十种印度文，而且还可以翻译圣经，还有时候编词典，他词典编了六种印度文，每一种印度文都不一样的。小学没有毕业，从那方面也是他的一个软弱，对，他没有学历，没有什么东西，可是神却用这样一个人。但除了这个，家庭里面，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斯布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吧，十九世纪末，英国最有名的，被称为讲道王子，十九岁就开始做牧师，非常会讲道。可他也有严重的精神衰弱症，他在牧会当中的后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九年之久他不能讲道，然后后来又出来可以讲道。他一直有严重的精神衰弱症，或者有人称他为可能是忧郁症，这是他身体的软弱。但是神使用这个人，在英国的教会，在整个世界的福音派教会当中，斯布真的影响力很大。他有一个软弱，所以保罗所提到的这个经历不是一个保罗他个人而已，是历代的神所重用的人，甚至每个基督徒你或早或晚要去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是有软弱的，但是神的能力却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是说除非你能够承认而且体会到自己的软弱，然后求神用他的能力托住你覆庇你，否则你永远只能靠你人单薄的力量来做点什么。我一直想一个什么样的比方，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比方，我唯一能够想到一点点的，不过这一点点呢还要用大家很多的联想力去把它串在一块儿。这个道理啊，可能中国人比西方人能够了解。老子的道德经里面，或者老子的观念里面，就常常提到弱跟强的时候，水是柔弱的，对不对？柔弱的水把最坚硬的石头可以穿过去，就中国人相信弱是可以超过强的，柔能克刚的，西方人是相反的。所以西方人所有做的东西都是用强的啊，他们很难体会到这种柔克刚的这种道理。那所以西方的啊，其实不要说西方的，韩国也是，你告诉韩国跆拳道都是很刚猛的，那中国人的拳术是什么呢？太极拳。太极拳就是非常柔的，非常软的。那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过，我只是看过一些记载报道，有没有夸张我不知道。如果说有一个韩国跆拳道八段高手碰到中国太极拳名家， 两个开始较量的时候，那你好了，这个太极拳名家可能留一把胡子，上了场穿个长袍，哇，韩国跆拳道高手哇不得了，一脚踢出去，哇个，把踢断什么人了？哎，可能两一招手，啪，那跆拳道高手就飞出去了。我常看到这种报道，我前面也亲眼看过。不过我可以想象啊，你知道太极拳，我从来没有练过太极拳，所以我都是凭想象，有时候比真的还像真的一样。太极拳是非常柔的，太极拳从来不用自己的力量的，可它是借力使力的。你有来多大的力量，我就用你的力量再一带，所以你越猛你越惨。可是跆拳道呢，是完全这一拳出去三百磅就三百磅，然后就练练练五百磅、八百磅，但是你无论多强的力量就是一个极限。但是太极拳不用自己的力量，他不用练到八百磅、七百磅，就是他本身是很柔的。我说这个跟这个道理呢，只有一点点的类似，不过我是让你了解说，在圣经上提到说，人的软弱跟神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微妙的关系在这里。你越承认你人的软弱和有限的时候，神的无限能力越能够发挥。否则呢，你多多少少就要用你仅有的那一份我们叫做吃奶的力气来做一点什么，你就试试看吧，你就是只有吃奶的力气，直到你服下来说，神啊，我看我这点吃奶的力气就别使了，使出来嘛也没不管用的，求你用你的大能扶庇我吧，你反而可以经历到神真的用他的大能来扶庇你，然后你会说，哦，神的力量大多了，何必自讨苦吃，每一次都哇，对不对？你就让神好好的来带领你引导你。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保罗后来说，所以我从此以后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但是啊，夸自己的软弱也是基督徒会乱用这句话，乱用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尤其信主有点时间的人啊，团体主席找你做一点事情，牧师找你做一点事情，哎呀我不行，我软弱，因为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边在说夸自己的软弱可不是这样一个夸法的，哎我不行啊，垃圾桶抬不动，所以不到垃圾的啊，不桌子抹一抹，哎呦夸张，这叫软弱吗？夸自己的软弱不是拿这个来做借口推辞，夸自己的软弱是承认我在神的面前在很多的事情上我是那么样的有限，承认在我的本性当中真的是好像那种罪性在我的里面是罪孽深重，所以我必须仰望主的恩典、神的救恩、神的能力，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极为谦卑的一个态度，叫谦卑受教的心。你越谦卑受教的人，你就越能够让神的话来帮助你、提醒你、改变你。所以一个人能够在怎么讲，能够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让神的能力覆庇他的人，这个人是需要在属灵上有相当多年的经历学习之后他才会做到。通常这跟人的本性是相反的，没有一个人的本性天生的喜欢夸自己软弱的。你看看你的小孩子，两三岁的孩子，你要带他过马路，no， 我自己走，其实走得歪歪倒倒了，然后车子来也不知道怎么，但是他就说我能我行。我们做父母看到孩子是啊，你行你能做什么嘛？但是呢我们就跟那个小孩子一样，我们常常对神，我们对很多事情说我还行，我可以，问题不大。神有的时候也容易就好像父母的一样，有时候知道这个孩子呢很犟很倔，我就让他去，让他摔一个跟斗，头呢碰了一个包，反正死不了的，我就让他碰个包，否则你硬要禁止他，你硬要怎么对他了，哎，他就是不吃这一套。你有时候你就让他去栽一个跟斗，下次说你要不再来试一试，不要了，好不要了，叫你别钻桌子嘛，你就硬钻，钻那个拱碰那个脚。那有时候父母又很保护啊，哎不要崩啊，不要钻了、啊，哎呦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时候你真的想让他学功课，就是说你去吧，只要。所以我们父母也是跟神一样嘛，哈，我们父母也看清楚的，他这么一撞，最多头撞了一个包，不会死的，我就让他去，我容许他 遭遇到一个问题，让他自食其果，一样的道理。神有时候容许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对我们其实是有害的，可神也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不会造成极为严重，这个好像终身无法，这个挽回的这种致命的问题，神会容许我们。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反而是一个真正最刚强的人。所以我发现我们东西方民族里面思想方面很多方面不一样，但中国人的民族当中，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欣赏，我只能说欣赏圣经上所说的这些道理，不一定我们都做到，我们能够欣赏这样的道理。孔子说过另外一句话，知耻近乎勇，知耻，知道自己犯错能够认错的人，这是勇敢的人。我们这边勇敢的人是什么呢？勇敢是死不认错的，一个铁嘴，绝不认错，这个很硬的。哎，孟子的说法是真正这个好像这个有胆气的男子汉大丈夫，哎，知耻，知道自己耻辱，就说认错的人。哎，这好像相反的道理，但其实这也蛮合乎圣经的原则。越能够认错，越能够承认自己软弱的人，你是真正最有神的能力的人。所以第十节保罗才说，所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以这一切在人看来的软弱来夸口，以这个为可喜乐的。不过当提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还要再多说两句，免得我们有误会。我以逼迫患难这一切当作可喜乐的，基督徒可不是被虐待狂，很喜欢有这个，哎，最近太平安无事了，主啊，给我一点苦难吧。然后呢，没事找事干，对不对？要人家来逼迫我，然后故意做一些事情，然后人家来，哦，感谢主，你看我也受逼迫了。基督徒不是被虐待狂，那种逼迫、患难、苦难，有时候是会临到的，但不是你自己去找来的。所以找来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为义受逼迫，也不是你故意要去来的。会临到的，那我用喜乐的心去面对。为什么是喜乐？因为这个经历可以使我生命成长，所以我喜乐嘛。但是我不是有被虐待狂，觉得这样来要很才过瘾，否则浑身不对劲儿，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不要把这个事情搞混了。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三次求主要把这个刺拿走？如果他真的是那么喜乐、那么乐的话，说怎样多刺我几下？一根刺不够，多来几根吧。不会，他为什么会祷告三次求主把这个刺拿走？表示这个刺是不舒服的，对任何基督徒任何患难都是不舒服的，这不舒服的。只是你从患难中转为喜乐，是因为我看见这件事情对我的益处，属灵上的益处，所以态度转变了，是这个意思。但并不是说我刻意的故意要去拿这些事情来当做一个好像很可以享受的事情一样。但是他结论还是说，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体会到我人的有限、能力的有限、我各方面的有限，刚强的时候就是我什么时候更深刻的去体会到神是有无限的能力，神是有无限的智慧。所以什么时候你就刚强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那时候90年把工作辞掉，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然后准备献身传道。我两个女儿刚好读高中，马上要读大学，屈指一算，2年之后大女儿读大学，然后来美国读书，当然不上班不做事，没有薪水。所以我跟我女儿也讲得很清楚，将来啊，如果你申请到好的学校，像哈佛啊什么的有钱的私立学校，老爸可不一定有钱送你去哦，先搞清楚哦。所以有可能呢，你能申请到哈佛，但是抱歉，你只能去某某州立大学这种之类的。总而言之，我提醒他们就是说，作为肉身的父亲，我能力是有限，何况我现在现身做传道。当然，我两个女儿都很愿意跟我们一起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啊。当然，后来真的恩典，他们读了大学。而且来了 Boston， 而且读了私立的大学，这种之类都是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 但是我的借这件事情来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还有我的孩子们体会到人的所谓的软弱哈，就是有限的时候，你可以经历到神是无限。所以做父亲的钱是有限的，神的钱是无限的。你越体会到自己，你越懂得叫做信靠神。否则我们就得，我就说你就靠着人的本事，包括我能赚多少钱啊，我能做什么。这当中绝对不是说人可以不要负责任的啊！你不会去赚钱，你不会一点的努力，书也不会念，上帝就给你读一百分，没这种事儿。但是我必须承认人的有限，那神的大能就可以彰显。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依靠神，所以能够心里不忧虑，就是因为我懂得神的大能。可是神常常在生活经历中，就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慢慢的让你学习到你是软弱的，然后从你的软弱中慢慢体会到，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可以 cover， 可以胜过这个。然后一点一滴的，你的信心慢慢就提升，慢慢就提升，慢慢就提升，然后越来越容易承认、接受我的软弱这个事实，也让神的能力来覆庇我。慢慢有一天，我的信心增长到一个地步，我真的就可以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其实我变得更刚强，这个刚强不是我天然的力量，是神在我里面的力量。所以我说或早或晚，弟兄姐妹们，你会经历到这些事情，或早或晚你会更能够认同，更能够欣赏这边保罗所分享。所以最后这三节他提到说，再一次回到这个事情，因为他分享了特殊的属灵的经历嘛，所以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来不想这样做，我也不需要这样做，我本来该被你们称许，就是被哥林多教会的人称许他的啊、但是因为有些人要拿这些东西来跟别人比来比去，所以他说我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我作为使徒，我不需要讲我那个第三层天的特殊经历，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我的忍耐，我的受苦，我以及借着神迹奇事在你们当中传福音，已经足够是使徒的凭据了。我就是使徒，是神所差派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使徒。我本来不需要讲这些事情，但是是不得已的。但他说有一点他承认，他说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情，如果还有别的不及别的教会，他说这一点是我坚持的。他不肯接受哥林多教会给他经济上的资助，这一点他说我是坚持的。如果你们觉得不公平，就请你们饶恕我吧，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口气来说的。那总而言之，我想保罗在这里分享了一些，虽然因为哥林多教会跟他的关系这个紧张，分享了一个他特殊的经历，不过也因为这样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训功课，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感谢主，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有这样机会，透过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些提醒。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借着保罗这样的一段属灵的经历，也让我们能够去体会，去学习怎么样在我们的软弱上体会到你的大能，能够覆庇我们，能够保守我们。主也求你教导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更喜欢承认自己的软弱，也夸自己的软弱，好让你的恩典和能力能够托住我们，也让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主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和姐妹，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你容许患难，容许困难，但我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许可的。主因此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无论我们做什么，你都可以与我们同在，你都可以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